而这个第八到第十章呢是一个单元，主要呢当时的教会呢他们不知道这个拜过偶像的东西可以不可以吃，到偶像的庙中去坐席合宜不合宜，所以他们在这个事上呢就问保罗。那么在这一段呢就是保罗给他们的回信。我们看一看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呢当时呢是一个很繁华的港口海港，所以呢它的商业和航海非常的发达。这航运发达的话呢，因为当时的航海非常危险，所以人怎么样，哎，就喜欢找个什么东西去拜，希望呢也能够保他平安。所以呢在哥林多的话怎么样，庙宇林立，各种的偶像，各种偶像的庙非常的多，而且呢他们拜偶像的风气非常的盛行，而且呢他们常常呢在庙里面，庙里面就成他们，成他们或者是吃饭啊或者是聚会啊，成他们这个社交的一个场所，所以很多人呢也常常到庙里面去吃饭。所以呢保罗呢因为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保罗就给他们一些教导。我们看看保罗当年给哥林多教会的教导对今天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一开始讲到什么，讲到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这讲的是什么知识，不是说所有的知识，因为当时呢在哥林多教会有一批人，他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祭偶像的东西也算不得，你不会受到偶像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照吃不误，照吃不误呢甚至于他们就笑那些呢不吃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一点信心都没有啊，对不对？吃就可以吃了，对不对？有什么一切都是神所赐的，凭着感谢的心领受啊，对不对？甚至于他们呢还到偶像的庙里面去跟当地的一些人呢一同坐席，这里保罗就给他们有一些教导。那我们先要看看知识，有没有人要给知识下一个定义，什么是知识？我找了好几本字典，这不是我写的，这是我从字典上抄的，我觉得这个写的最好。他说呢，知识是经由学习或经验而得到的资讯、认知或者技术。知识是翻成 knowledge， 讲到什么 information、understanding or skills， 所以包括这一切是由学习或者从你经验所得到的。我们先讲个笑话好了，轻松一点。有个教授要坐车，就到了这个车站，然后车还没到嘛，就在后车室里面看到个位置就坐下了。坐下了，他边上也有个人，想还要等车嘛，就跟他聊起来说：“哎，你是做什么呢？”那个人说：“我是农夫，种地的。”这个人就说：“啊，我是 ETHU 的教授。”然后呢，他等车还有很久嘛，对不对？他这教授说：“哎，这样，我们呢来问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答不上来，你给我一块钱。你问一个问题，我答不上来，我也给你一块钱，好不好？这个农夫一想说：“哎，不行，你是教授，很有知识啊，对不对？对不对？我是个农夫嘛，对不对？这样，我问你个问题，你答不上来，你给我两块钱。你问我问题，我答不上来，我给你一块钱。这想想也合理啊，对不对？那好吧，说那就让你先问啊。这个农夫就问他，什么生物？”有四个翅膀飞，两只脚走路。这个教授一想，昆虫有四个翅膀，但是昆虫都有六只脚，对不对？鸟用两个脚走路，但鸟只有两个翅膀，对不对？人有两只脚，没有翅膀。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拿两块钱给他。农夫拿了两块钱之后，这个教授想想，问他什么问题呢？他就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生物。我也问你同样的问题，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生物啊？那农夫说：“我也不知道。”给他一块钱。我们下面讲一个笑话，讲完我们讲一个例子了。OK， 从前呢，有科学家他要到这个野外呢，去做这个考察研究。来到了一条这个大江边上，那时候呢比较早的时候嘛，还是用渡船渡江讲好了价钱，这个船夫呢他就上了船，船夫就开始摇橹，那就开始渡江。然后呢这个科学家就问他，他说：“哎， 你知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船呢、啊、可以浮在水上面？这个科学家这个船夫就讲说，船造了本来就是要浮在水上面的，不然我要船干什么？对不对？他说你不知道水有浮力，你不知道船在水上有多少的排水量，没听过。OK，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在那摇橹啊，摇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个摇橹你的船就可以动啊？他说我摇橹就是要船动，不然我那么辛苦去要干什么？啊，那科学家又说，你不知道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吗？没听过。他说他问你个简单点的吧，对不对？你看河里好多鱼啊，对不对？那这些鱼在水里面为什么不会淹死啊？这个小伙说，哎，这鱼本来就活在水里面，怎么会淹死呢？觉得很奇怪。说后来这个船夫说，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吧，对不对？你会不会游泳啊？对不对？这科学家说，我做科研这么忙，我哪有空去学游泳啊？然后我知道了 ，OK。然后呢，船就慢慢慢慢就快要到江心了。到了河中间的话，这个风浪就比较大了，对不对？哎，然后后来呢，正好又起了风，这个风浪就越来越大。这船夫就跟这个科学家讲说：“你坐好，不要动啊，千万不要动，让我来掌控这个船啊，不然这个风浪这么大，很危险啊。这个浪很大的。”科学家坐在那抓得很紧张啊，一个大浪打来，这个科学家一看浪来了，很怕，他一躲，就把船给弄翻了。这个船翻了之后呢，科学家跟这个船夫就两个人都掉到水里了，对不对？这个船夫也知道这个家伙不会游泳啊，所以呢，就游到这个科学家边上把他拖着，游到岸上把他救到那边去了。钟哥，你们看来先。科学家跟这个船夫两个人是不是都有知识啊？有吧，任何的技术任何的资讯认知或者技术都是知识的一种，所以两个人都有知识，但是呢这个科学家的知识怎么样？科学家说水的浮力你也不懂，作用力反作用力也不懂，对不对？那你活得有什么意思啊？对不对？所以呢，知识叫什么？知识叫人骄傲、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对不对？看不起别人，甚至呢，给这个定人家的罪，对不对？绊倒别人，使人沉沦。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以爱心为基础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才能见到别人，使别人得福。那我们常常也会到很多的大城去。大城呢，在街上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在那边干什么？有人在那边画画，有人做一个特殊的姿势在那边表演，对不对？有人在那边呢，拉琴或者唱歌，对不对？那通常呢，都是什么？都会有个盆子放在那里面，那盆子里面还有一些零钱，对不对？哎，你走过啦，你正好兜里也有零钱，就拿点零钱，咚咚咚咚咚咚咚，丢到盆子里呢？还是你看这个人拉的、唱的也不错？你很赞赏他，微笑的把这个钱放在轻轻的放在他的盆子里呢，你怎么样来做是更合宜呢？有个小男孩在一个这个药房里面，就在那 drug store 啊，上面放了很多瓶瓶罐罐，什么维他命啊、药啊，什么都很多。这个小男孩呢就把这个瓶瓶罐罐拿下来放在地上，当个小伙子咚咚咚咚在玩啊。这个店员看到了，说：“嘿，你这个小孩。”怎么把这些东西拿下来玩啊？你要把这个瓶子弄破了，你就得赔，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小孩呢是一个弱智的小孩，所以看着他不知道他讲什么，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这边上呢来了另外一个小孩，就抱着这个小男孩，温柔的跟他在他耳边慢慢的跟他讲。讲完了之后，这个小孩呢就把所有的这瓶瓶罐罐很小心一个一个的放回原来的地方了。啊，这个小孩跟那个店员讲。说这个小孩是弱智，你跟他讲的话他听不懂。店员讲的话对不对呢？
对，
没有错吧？他有没有爱心呢？没想到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仍是不知道。如果你认为你的知识渊博，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的专家，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知识 跟神的知识与智慧相比，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仍是不知道，因为什么？我们知道实在是非常的有限。看罗马书十一章33-36节怎么说的，讲到什么？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科学，我们中间有不少科学家啊，科学是个什么？是 追求真理，对不对？所以呢，有很多的大科学家追求科学，到最后怎么样？都变成了基督徒。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真理。从前有一个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呀，在一次拿了诺贝尔奖之后，他说：“我只不过是在海边的沙滩上捡了几颗美丽的贝壳，我所得到的与那一望无际的海洋和浩瀚无边的沙滩来比，我所得的又算是什么呢？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领了的，不过就是像那贝壳一样，对，跟那一望无际的沙滩，跟那浩瀚无边的海洋，神所创造的，神的智慧，我们得到的跟神的比，我们这算什么？算的什么呢？”也在保罗又在讲了啊，第四节讲了，论到吃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在这个诗篇115篇。在圣经上讲，怎么看怎么讲偶像，讲他们的就是人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什么真神造人，人造假神。所以这些金银的偶像怎么做的？人造出来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闻，有手脚不能摸，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这就是对偶像很好的描写。中国也有一首打油诗来描写偶像，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用1到10，一口无缘，两目无光，三餐不思，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坐不动，十足无用。这就是偶像，这是人手所造的，造完了之后又去拜啊，他能够给你什么？这就是偶像。神呢，只有一位。就创造天地的主是我们唯一相信的神，他是唯一的主，也是唯一的神。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因为这8到10章是一个整体，第十章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就知道，保罗就给他们怎么讲呢？我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呢？或者说偶像算的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所以，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不过是人手所造之物。但是呢，偶像的背后有什么？有邪灵，有魔鬼。所以，我们要在这上要清楚的认知，有魔鬼的作为。所以呢，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交呢？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他就给我们讲，所以保罗给我们讲说，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呢？我比他还有能力吗？所以神怎么样？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也接着教导我们啊，10章23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的自由为什么被别人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我谢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章就把整个的原则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哥林多的背景，很多人在那边拜偶像，因为他们旧有的习惯，他们把偶像当什么？把偶像当成有超自然能力的东西，所以他以这个东西拜了之后呢，献祭之后呢，这些东西怎么样，就受到偶像的影响，由于偶像的能力在中间，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呢，如果有什么人请你到他家去吃饭，这保罗说呢，他不说什么，你尽管吃。如果呢，他告诉你说这是拜过偶像的东肉，你要不要吃？就不要吃。为什么不要吃？如果这个人对你讲的是恶意的，要来试探你的话，那是什么？哎，你说你是基督徒，对不对？那我这个是拜过偶像的，哎，你吃不吃？来看你，啊，你吃，那你是不是跟偶像相关了？你当时在一个宴会上或者吃饭的时候，你很难跟这个不信的人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吃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所以在讲不清的时候，来试探你的人，你要怎么表明你基督徒的态度？为了他的良心你不吃。如果这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跟你讲说：“哎呀，这是拜过偶像的。”那你为什么？你是为了他的信心你也不吃？为什么？他看你是有知识的人，认识神的人，明了神的作为的人，地上一切都是属于神的人，你吃没有关系。但是你为了什么？为了这弟兄软弱的良心，你也不吃，啊，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原则。因为这个食物呢，吃也无损，不吃也不益。所以呢，我们从这上呢，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些与我们今天相关的一些例证。你说那是哥林多嘛，对不对？到处都有庙啊，我们不能在附近没什么庙啊，这里很多教堂，很多教堂都在这边呀。那好，我们看。很多城里面都有什么？都有清真馆，对吧？知道什么是清真馆吧？是回民开的啊，清真，我们要强调清真。你知道在这个清真馆里面用的肉，要用什么样的肉才是清真？
羊肉，
用羊肉、牛肉都可以，就是当然绝对没有猪肉。但是你知道他们杀羊杀牛之前要怎么样？一定要有回教的祭司，他们叫做阿訇。献过祭之后才能宰杀，所以你如果到清真馆去，他那边肉都是献过祭的肉。去一个基督徒去清真馆吃饭，可以不可以？人家请你去清真馆吃饭，可以不可以？照保罗的标准来讲，可以吗？还是不可以？可以，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偶像算不得什么，对不对？而且这是公众场合嘛，到饭馆去吃饭再正常不过了，对不对？你献过祭不献过祭，我们知道，对不对？偶像算不得什么，对不对？照吃不误，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回民每一年都有一个斋戒月，啊，那一个月是白天不能吃东西的，啊，过了斋戒月之后，有除斋日，知道吧？除斋日是什么？这回民会带很多的食物，吃的喝的，到什么？到清真寺那里去庆祝。如果你去清真寺参加这些回民的除斋日的庆典，在那边吃喝，可以不可以？那就是鬼的宴席，就不要去，对吧？所以去清真馆吃东西没关系的。那偶像算不得什么，世界上只有一位神，献祭过的东西照吃不误，只要你没有觉得良心不安，觉得很平安，都可以吃。但是你去参加他们的庆典就不合适，对不对？所以讲到现在啊，你说这个附近好像没有什么清真馆啊，那我们就讲了啊，我们这边有很多 supermarket 啊， Sam Club 也好， Walmart 也好，或者什么别的地方也好，对不对？有卖羊肉的，对不对？一包一包的，对不对？你看看它的出产地，大部分是这个澳洲或者纽西兰来的，因为澳洲跟纽西兰产很多的羊，这些羊呢，当年呢，大部分是卖到欧洲去，有一小部分呢卖到美国来。现在呢，欧洲经济很不景气，也买不大起了，所以大部分的羊都销到什么地方去了？销到阿拉伯国家去了，他们产牛啊，很有钱了，很多的羊都销售到阿拉伯国家去了，要卖给回教徒。 所以现在在澳洲跟纽西兰他们要杀羊的时候要怎么样，为了要卖给回教徒啊，他们都请啊，请阿訇或者请回教的祭司先来献祭，献过祭之后再杀羊，经过他们献祭的仪式。那么你说这个纽西兰或者是澳洲的牛肉羊肉卖到美国来，你一看 product of Australia product of New Zealand， 你买不买，你吃不吃，可不可以买，可以不可以吃，当然可以、啊、对不对，献过祭的算什么呢，那偶像算不得什么东西嘛，对不对，你只要觉得你良心平安，你照吃不误嘛，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对不对，这一切地上所有一切不是吗，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你凭着感谢的心领受，不用担心，对不对，好，再讲更实际一点啊，现在暑假了，咱们去旅行观光啊，有寺庙你去观光可以不可以，可以啊，可以，有没有人讲不可以的好，如果寺庙里面有庆典，你去参加寺庙里面的庆典可以不可以，对不对，那就是拜鬼了，你参观没有关系啊，你到了西藏去了布达拉宫啊，盖得挺漂亮的，对不对，去参观参观，但是布达拉宫里面跟外面都有很多什么，你们到那个转经筒，是不是转经筒，哎、啊，他把经文呢、啊、刻在一个这个铜，然后做成一个圆筒，然后他们就转，因为什么，有很多藏民不识字，他们就来转，他转一遍呢，就等于把经文念一遍，转转转就念了很多遍，对不对？那么你这个基督徒去参观布达拉宫啊，看到转经筒也去转转转，可以吗？合不合适吗？啊，对不对啊？对，你参观布达拉宫没有错，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转经筒的话，怎么样？可能就不太合适了，对不对？啊，在美国十月底有 Halloween。万圣节，对不对，万圣节小孩常常穿那些奇装异服到你家来按门铃 trick or treat， 对不对，你让你的小孩也穿奇装异服跟他们一起去 trick or treat 合适吗，知不知道万圣节是拜什么的，是庆祝什么的，庆祝鬼的邪灵的，最好不要让你的小孩去参加，所以我们以前都在这 Halloween 的时候，我们教会都有个特殊的聚会给小孩，我们也买一些糖给他们，不要让他们去参加那个不合宜的聚会，这就是什么，保罗当年的教导对我们现在来说怎么样，一样很有用，对吧，知道我们这样行事为人的原则，对，讲得很清楚，第八节讲，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就像罗马书14章17节讲，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23节讲到什么，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呢，知识上保罗教导我们，我们要谨慎，恐怕我们的自由成了那软弱弟兄的绊脚石。所以保罗在很多事上可以做，但他不做，不做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别人的益处。那我们就讲了啊，我们教会啊要办这个 picnic 去野炊，野炊要干什么，要点火，对不对，嘿，要点火没纸、嗯、掏出一张百元大钞点上火可以不可以，百元大钞是你的，对不对，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嘛，我拿来点火不行吗，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为什么不？为什么你们认为这样做不合宜？都会绊倒别人，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做，不犯法，对不对？但是呢，你这么去做的话，会不会绊倒人？美国没有损毁国币的法，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损毁国币犯法，美国损毁国币不犯法。Okay， 中美的法律有一点不一样，我知道你要想讲的，对呀、啊，在中国的话，你不能做是违法的，损毁国币是犯法。但是在美国他损毁国币不犯法，是你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爱烧就烧，你爱捡就捡，你爱点火就点火，可以 OK， 所以呢你这么做怎么样，这样做造不造就人，除了让别人看你像个土豪或者暴发户 对你自己有没有益处啊？造就别人吗？对不对？那大概就是成为人家的绊脚石了，对不对？啊，还有个，从前呢，有个瞎眼的人，他晚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啊，老拿个小手电筒，而且把手电筒开着。经常这样，有个人就觉得很奇怪啊，说你这个手电筒很小，要照路嘛也照不了，对不对？而且你是个瞎子，你又看不到，你白天也好，你晚上也好，你开个手电筒，你晚上开个手电筒干什么呢？所以他就很奇怪，就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你晚上出去走路还要开把手电筒一个小手电筒还要亮着？”那下次跟他讲吧，我为了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因为天黑嘛看不到他嘛，也不小心绊撞了他怎么样，绊倒了别人嘛，所以他拿个小手电筒亮着，那样的拿个棍儿走他的路，对他来讲白天晚上无所谓，他反正看不到，对不对？但是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讲什么？知识本来是宝贵的，但是知识呢，如果你错用或者误用，就会造成问题。我们讲基督徒每天要灵修、读经、祷告，对不对？亲近神，对啊，对不对？啊，如果是教会里面的属灵长者或者牧师跟你讲，你每天早上要跟我一样，早上五点钟起床，花一个钟头读经、祷告、亲近神，啊，你听了会怎么样？高不高兴？喜欢不愿听啊？你会不会去做啊？大概都不会吧，对不对？五点起床，我睡到八点还不够了，五点起床，对不对？那如果呢，属灵的长者跟你讲说，哎，我们基督徒最好每天有一点时间啊，来读经、祷告、亲近神、灵修，这样呢，可以让你的灵命长进。更让你更认识神，明了神的心意，你也可以更得到神的祝福。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好听多了？啊，两个讲是不是好听多了？啊，这是什么？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要用的合宜，你要以爱心来用你的知识，对不对？我们都有知识，但呢，不见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和智慧去使用这个知识。教会里面说要去传福音啊，就呢有一位弟兄去探访一个人，这个人呢今年被这个病痛所折磨，所以呢他家里准备了什么？准备了很多这个香烛纸钱蜡烛啊跟纸钱，他的任何的偶像他都去拜，烧香烧蜡烛烧纸钱去拜，很多年一点效果都没有。结果呢，这位弟兄探访他之后呢，就跟他讲，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与不义，他为我们流血舍命啊。他说，如果你相信，如果你接受，你向他求，如果神允许，神就会成就啊。这个人想想说，试试吧，对不对？他什么都求过了嘛，这个讲起好像很有道理啊，对不对？好，他就说，好，你讲的我相信啊，我接受。他就诚心的向耶稣基督祷告，说，耶稣基督，我承认我以前所犯的一切错误，我不认识你，现在我认识你，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啊，我身上有这病痛，如果合你的心意，求主医治，求主拯救。哎，病好了，病好了，很高兴，很感激啊，就把家里所有剩下的香啊、烛啊、纸钱一起拿出来都烧了，说，神啊，我感谢你，我都献给你，不用再拜别的偶像了。啊，过一阵呢，这个弟兄又来探访这位弟兄，说，哎，啊，我上次来看过你啊，跟你讲了，对不对？你现在，哎，看起来气色好多了啊，还痛还病痛还在不在？说，哎呀，你跟我讲的真对啊。真灵啊，我就诚心祷告接受啊，他就让我的病好了啊，病痛离我而去啊，所以我把我家里所有的这个香蜡烛纸钱一起拿来都烧了献给神。然后这位弟兄怎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把他严厉的批评了一顿啊。这个人想，哎呀，坏了，我做错了怎么办呢？啊， 躲在屋子角里面吓得要死，说哎呀，这个神这么大有能力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做错了你会不会惩罚我呀？还好教会的另外一位长者也来探访他，看到说哎，你为什么躲在房间的角里面呢？这么担，你担心什么呢？对不对？他就把他的经过跟他讲了，他说我因为不知道啊，就流着眼泪跟他讲了，说我因为不知道啊，所以我以为这是好的，因为我以前都是这样做嘛，对不对？那我也这个神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就把所有的香烛钱我说烧了来感谢我的神呢、但没有想到你们说这样做是错的呀、然后那位比较资深的弟兄就跟他讲说，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也是什么，也是怜悯慈爱的神，神是鉴察人心的神，虽然你这种感谢的方式并不是很合宜，但是呢神会悦纳你的心意，你不要担心，神是鉴察人心的心，因为你是想什么，你是来感谢荣耀神，想要这么做，虽然这个你做的这个方式不合宜，所以把什么，把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都给他讲清楚了。那这位弟兄呢就不再躲在那个屋角里面，不再担惊受怕，而满有喜乐平安。这两位基督徒都有知识，但是可能严厉的批评对一个年轻不认识的基督是不是很合适，能不能带给他造就，能不能给他有喜乐有平安。我们知道主日崇拜我们都是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什么，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对不对？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你穿个小背心穿个小短裤穿个拖鞋来敬拜，或者你穿的非常的华丽非常的奢侈来敬拜，是不是你的自由？怎么样做才合适？如果穿的庄重整洁，上面讲说什么，我们使我们弟兄沉沦，沉沦是指他跌倒的意思，不是说他就永远失去神的救恩啊。沉沦是败坏跌倒，不是讲永远的灭亡，毁掉了什么，毁掉了基督徒的见证。你有信心，你有知识，像哥林多那些人，他明白地上一切都是属于主的，他吃既有像的食物不用担心，但如果信心软弱的弟兄看到你吃也跟着你吃，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你的信心的，有你信心的支持，他不担心，他事后怎么样，想说哎呦坏了，今天是不是做错事了啊，我吃了祭偶像的东西，是不是我就跟拜偶像一样了，对不对？他没有这个信心，他良心就受伤，他就认为什么，认为他犯了罪，因为什么，罗马书四十章二十三节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为了你不绊倒你的弟兄，你就怎么样，你可以不吃可以不做。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神，你是满有恩典慈爱的，必会体恤我们的软弱，你也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软弱而降低你的标准，在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认罪悔改，希望我们能够逐步的达到你的标准，正如保罗教导我们，我们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不使弟兄跌倒，可以放下个人的自由，放下个人的权益，使弟兄不受亏损，这是爱心原则的实际运用。主，我们知道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将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